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非常感谢诸位大德的光临，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这部《大圣起信论》。那墨学比较喜欢的这个佛法的修学法门呢，我是比较喜欢禅宗的这个系列，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地法门这个系列。所以我们以后啊，研究这个大圣起信论，也许我在这个禅宗的精神上的发挥啊，在这方面会有一点，会以这方面的角度来解释、来解说。那我们在去年呢，把那个达摩祖师的四行论、血脉论、悟性论、破相论，以及弘忍大师的最上圣论都解说完了以后，我们接着来研究这部大圣起信论。这也是我把它列入在我们修学心地法门的课程之一。大家都晓得禅宗的精神是直指人心啊，这个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但是我们还要再依照经论来做研究探讨，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这是不是有跟这个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的宗旨有所不一样吗？我们在研究达摩祖师所传的四行论里面呢，达摩祖师也告诉我们，当然对于那个顿悟、顿修、顿证的那个善根立志，像六祖大师听闻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开悟了，这样根性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太稀有了。那尤其是我们现在末法时候啊，如果你没有经教的依据，很容易我们走偏了。大家都不讲经说法，大家都是啊，用一个什么什么顿悟啊，啊，像有一位什么什么上师啊，他叫你眼睛瞪一瞪就顿悟了啊，很多人还上当了啊，着魔了啊，乃至于有什么居士啊，成为什么大禅师啊，啊，到什么什么大会场讲什么禅法，最后呢，啊，汤章王华啊，这个贪图名利啊，最后还打了官司上了报了，所以很多居士都上了当了。所以啊，没有经典的依据来修学心地法门，在末法时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达摩祖师劝导我们修行人应该要这个戒教悟宗，借着佛陀的教理做我们修行的依据，来借教来悟明我们的宗趣啊，也就是借着佛的教理来悟明心宗，传佛心印。那这个墨学以前就用 六部经啊，六部经论来做这个戒教悟宗的心地法门的课程啊，一部就是六祖坛经，还有一部金刚经，一部圆觉经，还有一部八四归己颂，还有一部楞严经，最后一部是楞伽经。这个是有依据的，这是个溯源，溯禅宗的源头。禅宗的源头是达摩祖师所传的，传给慧可大师，同时也传给慧可大师一部楞伽经来做印心的经典。但是到了弘忍大师以后，改以金刚经来印心。那到六祖大师以后啊，这个六祖坛经也成为禅宗印心经典的一部重要的经典了。所以我们现在修学这心地法门，可以从六祖坛经、金刚经一直溯源到达摩祖师所传的这部楞伽经。那但是金刚经要跳到这个楞伽阿耙多罗宝经，这一部世间楞伽啊，那个这个阶段这个阶梯实在太高了，不容易从金刚经直接跳到这个楞伽经。因为楞伽经是讲性中也讲相中，是性相圆融的这部经典，所以它是心地法门禅宗的印心经典，也是法相唯识中六经十一论的一部印经经典。所以你没有透过圆觉经的欣喜，还有八四归己颂，还有楞严经这三部经的欣喜啊，是不容易契入这个楞伽经的教义的。但是这样的教学方法，墨学也去请教啊，这个上层下官啊，陈官法师，就是现在我们在三楼讲楞严经这位师父啊，请教这样的安排如何啊，这样的素缘。因为当初叫我素缘的修行的这种方法，也是陈观法师叫我用这样来入的，我就用这样的安排来请教陈观法师。他跟我讲很好，我就照着这样来排这个心地法门的课程。但是我们研讨到楞伽经的时候，我发现呢，大家还是觉得很生疏，对这个心地法门的楞伽经这部经典呢，还是很生疏。所以我在想，应该再找一部经典，再加一部经典，做一个欣喜的这个阶段，以后来研究楞伽经会比较轻松多了。所以我就找了这部《大圣起信论》来做，再加这一部经典的欣喜。因为大圣起信论呢，它是中经论，它所中的经就是楞伽阿耙多罗宝经啊，它把达摩祖师所传的这部楞伽经啊，它的中义发扬光大。所以我们中间如果再加上这一部的欣喜啊，那会对我们研究这个心地法门有更大的帮助。那我也把这件事情请教了陈观法师，陈观法师就跟我讲，这样就圆满了啊，就更圆满了。同时他也就建议啊，这一部《大圣起信论》应该安排在那个八四归己颂讲完了以后讲《大圣起信论》，然后接下来再研究楞严经，再来在楞伽经。因为楞严经有很多用到大圣起信论里面的经义的，这里面的这个教义的，因为这一部论呢也是如来藏系的，所以很多教理是用到这里面的内涵，所以这样对大家的欣喜心地法门有很大的帮忙。 他说这样安排就圆满了。那我想我们已经把达摩祖师的四部论、四行论、血脉论、悟性论、破相论都介绍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六祖那达摩祖师所传的这个楞伽经的精神的毅力啊，那意趣了。那我们因为三楼也正在讲这个楞伽经，所以我们就来研讨这部起心论，就中楞伽经，把楞伽经的精义发扬光大的这部经典，我们就来研讨这部经。所以啊，以后我们戒教悟宗悟明心地的这个法门，默许就把它开了这七门课，七刚好现在凑了一个七的整数了。这六祖坛经、金刚经、圆觉经、八四归己颂、大圣起心论、楞严经、楞伽经，这七部。那七在佛教里面是个圆满的数目啊，七啊，你看佛陀说法49年啊，其实南传说是45年，我们中国为什么讲49年呢？因为7749是圆满中的圆满，自己圆满了。换句话来说，佛陀把他的心肝都掏给我们了，把他所有要讲的一点都没有保留，一丝都没有保留，通通告诉我们的最圆满的圆满的。因为七这个字是个圆满的数目，七啊是指东南西北上下中，那就整体的圆满的法界啊，东南西北上下中就是圆满了。所以我们这部经典刚好七，那也就圆满了啊。那我们所以就有这个机缘来跟大家来共同来研究这部大圣起心论啊。那在解说这部起心论以前呢，我们要来先来讨论我们大圣起心论的这个大意。我们桌上都有个讲义，对不对？还有一个大圣起心论的这个科判啊，它的图表的科判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大圣起心论的这个科判呢，是起自大圣起心论书记会议啊，是由续法法师汇编的这本注解经本啊，从这里起出来的。这个图表很重要啊，如果你没有借这个图表啊来做一个参考依据的话，我们在研究大圣起心论的内涵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一下跳这里，一下跳这里，一下跳这里，它中间的相关的关系啊，彼此之间的这种相关的关系啊，我们搞不清楚，会不知道这是讲到哪里去呢？好像怎么突然又讲到这个地方呢？有这个图表啊，你一对你就知道，哦，这个部门还是在讲什么哪一个范围的，这个部门还是在讲什么范围的，或者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一个系统一样的。所以这个图表很重要，我们在研究这部论的时候啊，你一面看啊，也一面要对着这个图表来做研讨，我们才知道我们目前是在讲到哪个范围、哪个层次、哪个次第里面呢。所以你看，我就一直依照这个图表啊，也依照那个古德的注解，对于我们这大圣起心论的天牌的次第，我也给他做一个系统的偏色。你看我这个经本里面，我的有的红的，有的血，有的蓝的，有的黄的啊，红的是第一个，咖啡色的是第二个，蓝色是第三个，绿色是第四个， 第四个层次，黄色是第五个层次，这样一个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排下来。所以在探讨这一部论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这一部论它的它所讲的层次的这个次第啊。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大德啊，都可以把这一部书带回去，然后也把那个图表带回去，可以在这里面给它做上符号，哪个是总纲，然后底下的分科分节把它做个系统的分析，这样的话你来研究这一部论呢，它的系统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所以发给大家的讲义跟课本都可以带回去，通通都可以带回去。那你们来的时候啊，再带来可以在旁边写上注明，这样比较容易帮助我们理解这部论著啊。那现在我们来解释《大圣起信论本论》的大意，请看我们讲义啊。本论虽仅有一万一千余字啊，本论的里面的这个文字不多啊，它不是一部很大的论，只有一万一千多个字而已。但是在我们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中影响非常大，尤其是以如来藏思想他所必须修学的论作。那如来藏思想就讲真如缘起的啊，讲如来藏系统。你看像楞严经啊、天台宗、显首宗，都可以说是属于如来藏缘起的，这真如缘起的这个系统的。所以啊，它是我们研究如来藏思想所必须修学的论作。在我们中国佛教的诸宗中啊，像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真言宗啊，也就是密宗啊、净土宗等，皆视为本论直接影响到自家教义之真髓。他讲到他们本宗的这个教义的法要啊，但是只有法相宗则持反对的见解，只有法相宗持反对的见解的。所以本论可以说是在佛教典籍中的一部很重要的论著啊。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华严、天台、禅宗、真言、净土中多视为直接影响到自家教育的真髓呢？大家晓得华严宗是以一心法界无尽的缘起为宗趣的，他所说的一心法界是总挂万有啊，也就是该如一切万法有情无情迷雾染尽之一心，这是一心。就好像清凉心经书啊，有一段文啊，这段文是说统为一真法界，为极渺虚旷，冲身包薄，总挂万有，即是一心。因为华严宗是讲法界无尽的缘起啊，好，这法界离法界就是真如嘛，啊，那由真如随染尽二缘变现这十法界嘛，啊，所以这个十法界是四法界嘛，那离法界就是真如嘛，所以华严经把我们法界的林林种种总挂一切就是这一心，啊，也就是这真如离体的离法界。从这理法界随染尽二缘变现之是司法界啊，所以法界无尽的缘起 啊。所以你看这华严宗也不能离开本论要义的一心二门三大的宗趣，还是离不开这一心二门三大这个宗旨啊。那天台宗是以法界深罗诸法一一当体即实相之妙体 啊，所以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纯一实相更无别法啊，也就是一切法万有之四相啊，皆是法性真如界之本体本相啊。从这段文我们也可以知道，天台宗的教义啊，也不能离开本论的一心二门三大的宗趣啊。那禅宗他是讲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如来禅啊。什么是如来禅？大家晓得，自心原无烦恼啊，本自清净啊，即知一切如来智慧德相啊，与佛平等无二。所以啊，烦恼即菩提啊，生死即涅槃啊，全世即理，全理即事。所以禅宗所证的，也就是我们本经的一心二门三大啊，这一心这二门就是真入门跟生灭门，真入门是体，生入门是用。那从这二门开出的三大真如的体大相大用大呀，所以禅宗直指人心所证的，也就是我们亲近真如而已啊。所以禅宗啊，它的精神呢，你离不开我们本论所说的是一心二门三大的宗趣啊。那真言宗也就是密宗啊，真言宗这一宗是谈三密加持寄生成佛的。所谓寄生，也就是指大日之觉位。什么大日？日太阳光明嘛，相光明，能够照破一切黑暗的，这就是我们的本觉性了，我们的本觉啊。所以大日如来就是我们的本觉嘛，本觉本有啊，这像太阳一样光明，遍照法界，能够照破一切黑暗烦恼无明啊。所以寄生就是指大入的结位，但是凡以为烦恼所掩蔽啊，我们被这烦恼所掩蔽了，像太阳被黑云挡住了，所以阳光透不出来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大入如来的结位，但是被五阴的黑云挡住了，所以阳光射不过来了啊。所以不自觉知啊，所以不知道自性是佛啊，不知道本有的清净真如就是佛性啊。所以啊，假如能够入真言持明藏，所作印器啊，所持印口诵真言，真言心住三摩地，三密加持相应呢、啊、如果能够将三密相应呢、啊、那不动父母所生之凡夫身，顿证当体即是大入如来一心呢、啊，入一心不乱，借着这三密相应呢、啊，入一心不乱，由事而入理。那自己体就是自性一体三身佛啊，那个清净法身就是自己的清净心，离有无二相坚念的无住真心。那个报身就是坚念心所显现出来无量的智慧德相。无上菩提觉法乐，无上涅槃即灭乐。那个应化身就是你这个身子的视线，为了教化众生啊，有时候啊视线种种形象来帮助众生。你看像我们在家里，有时候视线父母，有时候视线人家的小孩，有时候视线自己的兄长，在社会上有时候视线人家的长官，有时候视线人家的布施啊，朋友。所以啊，这个身子就变成印化身了。所以你如果能够借这样三密相应，入一心不乱，当体就证得寄生成佛啊。说当体即是大入如来啊，此就是寄生成佛。但这个寄生成佛有三种成，一个是理寄，一个是加持，一个是显德的三种啊。那理寄，道理的理，具就是功具的具。理具成佛者，一切众生之身心既是本有的金胎两部，也就是众生本有的这个身心就是佛性啊，那就是佛性。但是因为无明 分别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那加持成佛者啊，所以礼记佛说一切众生都具有的佛性的，那加持的成佛者，那就是修行人借着本身的修行的得力啊，比如像我前面所讲的，借的手作印契，口诵真言，心住三摩地，将正一心不乱啊。所以借着修行者本身的功德力，以本尊的加持力相应，然后具有三密观行这方便，成就生佛一如之妙行，而这样成就的，这是属于这个这是属于加持成佛的。那第三种是显德成佛的，显就是明显的显，德就是得到的德，我得到了什么，这个得到的德，所以显德成佛者，那就是借着三密之妙行成就，而如实的达到自心的原底。自心的原底什么？佛性啊，而不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四义心啊，阿赖耶他也是根尘接触，也是清净沾染的，像一个浮面一样清净安详的。所以你看阿罗汉用阿赖耶心，用八四心，在他的内证境界中他有这种清净极灭漏的接受啊。但是这不是我们自心的底缘，自心的原底，那就是破八四正真如，就是真的清净的佛性，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啊。所以这个就是显德成佛，那既生显德本具圆轮之真实功德。你想想看，他所证的也是什么呢？一心，对不对？自己的一心，然后这一心有二门，一个是真如门，是体深入生灭门，是他的相，他的用啊。那这一心有三大，体大相大用大，所证的也是不离开我们本论的一心二门三大的宗义啊。所以你看这几部大圣的经典都离不开我们本论的宗器啊。那净土宗呢，大家想，那净土宗怎么又跟大圣起信论啊直接切入，以大圣起涉及大圣起信论的教义呢啊？你看我们本论，你翻看第40页，最后第一行，第四十一是最后一行，40页最后一行，40页啊，大家找到了啊。复次，众生初学四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助于娑婆世界自谓不能常住诸佛亲诚供养，既为信心难可成就，意义退者，当知如来有甚方便舍覆信心，为专意念佛因缘，随愿得生他方佛土，常见于佛，永离恶道。如修多罗说，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修善根回向，愿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见佛过，终无有退。若观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习，毕竟得生住正定具故。所以啊，他这个净土宗啊，这部经也是涉及净土宗的教义。所以你看他分了非常的广泛的。那法相宗呢，则持反对的见解。为什么呢？比如法相宗他讲的是阿赖耶缘起，他认为真如是依然不动的，他是因为阿赖耶是生灭嘛，那一切万法宇宙的这个根深器界通通都是阿赖耶缘起的，阿赖耶是生灭的啊。那等到你把这个我法二执，俱生我执，分别这个分别我法二执以及俱生我法二执通通破除了以后， 才转阿赖耶成真如，才证证的真如啊。所以真如是依然不动的，所以在唯识学上啊，他讲的是阿赖耶缘起。那我们本论讲的是真如缘起，是因为真如缘起这十法界，真如随染尽二眼变现这十法界，所以真如呢是生灭跟不生灭的活活。他认为生灭怎么不怎么跟不生灭怎么活在一起呢？根本不可能活嘛，这个说法矛盾嘛。啊，那这个说法我们在本论的论文里面会来做解释。所以这个法相唯识中持反对的意见，他认为这个说法不通。同时我们本论也讲阿赖耶啊，他不跟心王心所相应啊。你看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的那个一念不觉生三系的这个三系相啊，就是无明业相、能见相、所见相。虽然我们讲有能所，但是这三系相啊，不会不跟心王跟心所相应的啊，所以这三系相是不相应然。所以阿赖耶识是不跟心王跟心所相应。那唯识学里面不是这样的说法，唯识学你看像五片行啊，处作意受想思，这五片行是片行八大心王的，所以他还是跟这个五片行的心所还是相应的啊。所以像有很多地方，我只是举几个例子啊，他的说法跟唯识中所讲有点不一样，所以唯识中他对于本论有一点持反对的意见啊，有持这个反对的意见。而这一部在大乘经典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法相唯识中啊可以说是大乘始教啊。你看那个显首宗他的判教，他判成小始中顿圆，小圣教、大圣始教、大圣宗教啊，然后大圣的这个顿教、大圣的圆教。那法相唯识啊是在大圣的开始，大圣始教。那像天台啦啊、华严宗啦啊，这个都是大圣的圆教啊。那禅宗都是大圣的顿教啊啊。那像我们研究这个楞严经啊、维摩诘所说经啊、那楞伽经，这个都是讲这个大圣的这个宗教，小始中顿圆，大圣的宗教。所以啊，当然了、后面讲的会比前面的教理更圆满啊。虽然他持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们中国大圣的这种经典呢啊，如来藏系，尤其是如来藏系的，都是研究这部大圣起信论的，所以并没有像法相唯识中一样持这个反对的见解啊。所以这部经典，我们研究大圣经典啊，这是一部很重要的论著啊。那本论呢、一共分成五分，我们请继续看这个讲义啊。这五分就是指五个部分。第一分是因缘分，第二分是利益分，第三分是解释分，第四分是修行信心分，第五分是劝修利益分啊。本论的最重要这五部分就可以分成这五个部分，五分就五个部分啊，全是我们本经的一切教理。那在因缘分中说明述作的理由，在因缘分第一里面呢来解释为什么这马明菩萨要解说，要来著述这部大圣起信论的道理，他的理由在哪里啊。那在利益分第二中说明这一部论所主张的根本论义，这根本论义也就是指着一心二门三大，一心二门就是真如门跟 生灭门。那三大就是这二门开出来的体相用，所以一心二门三大其实是一而三，三而一，不是三件事。那在解释分第三中，解释分第三详细解说本论的根本论义，也就是详细解说这个一心二门三大，以及解说这个破我们众生的邪执。我们修学本论对于一心二门三大错误的自见，错误的邪执，所以讲述破除邪执，以及发起去道相，也就这个发起去道相，我看也去这个对治邪执，以及分别发去道相，对不起，分别发去道相，讲这个详细解说这一心二门三大，以及对治邪执跟分别发起道相这几个部分。那分别发起道相呢，这是讲实践道果的说明。那分别就是指分别解说，那去就是去向佛道，那向就是各种顺序与方法。所以在这个解释分中啊，就详细本论的根本论义。那在修行信心第四分中啊，在修行信心第四分中，说明修行人必须具有这四信，就信真如、信佛、信法、信僧。其实这真如就是我们这自信嘛，佛性嘛。那佛法身就是从真如所显化的体用啊，所以真如可以说是佛法身的根本啊。所以这四信是信真如、信佛、信法、信僧，以及五行。你要修行啊，你有信，你要解行才能够证啊。所以这五行就是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这五项止观。那在最后欠修利益分中啊，几世利益欠人修行以实践之啊，这是在最后欠人家修行实践，也就是我们本论的流通分这个部分。所以啊，本论一要言之啊，他的大意在解说一二三四五，所以以后人家问你大圣起信论在说什么，说一二三四五，对不对？但大家要晓得一二三四五是什么字，一心二门三大四信五行，我简单讲了一二三四五，大家比较容易好记。那这个我们就留到以后经本的时候、论本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说明。我们接着请看这个讲义第三，说本论以一心二门三大来说明世间法，出世间法、出世间上上法。这一心二门三大，这一心就是包括我们的如来藏，如来藏心也是众生心嘛。如来藏心，当我们众生真如在禅的时候啊，我们就叫做如来藏了，藏起来了。当我们真如出禅的时候啊，那正法身了，真如出禅就正法身了，那就如来藏。我们这一念心就是如来的大仓库，从这个大仓库显现出来的就是种种事项，那就是本经一心的生灭门了。那如果众生迷呢， 那你就攀缘的这个一心的这个四相所显现出的四相，因为我们本经讲的一念不绝生三系，境界永远长六出，不知道它是一心所变现出来的，你就迷在这个境界上，好了，那就有了世间法的苦集啊，就是流转门啊，你念念后迷后造业受苦，这样生死轮回啊，那就是世间法的苦集啊，你不知道事实真相，不知道根深气界原来就是你一心随染法变现的，是你攀缘呢、啊、而变现出来，当体就是真如啊，都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你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就造业了，造业那就有了业事啊，那就随着这个十二因缘法感生死的果报啊，所以这个就流转门了、啊、那也就是我们这个四圣地里面的苦跟集，那就是世间法，那这里也讲出世间法，那就是还灭门修道，这里面有告诉我们怎么修道处理这三界生死烦恼得到解脱啊，然后最后呢所证到的出世间上善法，也就是破了根本无明，我们的真如脱了五欲六尘一切烦恼的缠缚了，那是正法身了，那这个时候呢出世间上善法是三界就是实相啊，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实相啊，啊，所以既无烦恼可出啊，也无生死可了啊，烦恼即菩提啊，生死即涅槃，全世即离，全理即事啊，水波不二，这就是出世间上上法。所以如来随顺缘解是贪嗔痴戒定慧啊，平等无二啊。所以这一心二门三大是说明出世间世间法，出世间法跟出世间上上法。所以如果你我们这众生心脱缠了，脱离了这个无明烦恼的缠缚了，它当体就是真如，就是清净法身，那真如门就是体生灭门，就是它的相它的用。如果你不知道这法界就是一心，你迷在相上了，好了，你就随着生灭门念念攀缘造作，迷惑颠倒，感生死轮回啊。所以我们这一心二门三大是包罗的这世间法、出世间法、出世间上上法了。所以说一万多个字啊，包罗我们十法界啊。那在这里面呢，这一心是法界的一大种相啊，也就是如来藏心呢、啊，它含舍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出世间法，也就是出世间上上法了啊。你看这一心，这法界的如来就是如来藏心。我刚才跟大家说明了，凡夫的法身亲近真如。被五蕴烦恼尘缠缚住了，那就是如来藏，对不对？把如来的一切智慧德相全部藏起来了。所以佛在菩提树下开悟的时候，他说了一首偈子，他说：哎呀，真没有想到一切众生都具足如来智慧德相啊，通通圆满具足，一点不缺啊。这《金刚经》说：“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个个平等啊。”但是只因为众生的分别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变成如来藏起来了，它不能显化了。啊，那如果呢？你把这些无明、妄想、分别、执着破除了，把这些。见思或尘沙或无明或破除了以后，那叫如来藏啊！我们见念心就转成了清净真如了，就是正法身了。那就是这个心，就是如来的大仓库。这个见念心中，啊，体空寂，但是呢，宏沙妙德啊！所以如来在《金刚经》上有一段经文。啊，就这么说，如来所得此法无实无虚，无实无虚就是指这念心，心体空寂，但是呢，无虚什么，尽智妙缘呐、啊，含无量无边的功德密藏啊， 像佛的三明六通、四智菩提、四无畏、十力、十八不共法，都在这念无助的真心中，借着根尘接。